那么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。那么这是第二点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的，就是关于西乃山。那么第三点呢，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西乃的特点在哪里呢？你们特别注意啊，在西乃山以前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呢、抱怨，常常抱怨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共埋怨神14次，所以我们知道是14站加14站再加14次，所以如果你仔细把它加起来，一共是抱怨埋怨了14次。但是非常重要，非常你我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在西乃山以前，如果以色列人抱怨，以色列人埋怨的话，你看见神任凭他，神孤立，神纪念他们还幼小，所以呢他们抱怨要吃的神就给他们吃，他们要喝的神就给他们喝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在旷野，在西乃山以前，你看见神对他们的对待，就像一个婴孩刚刚出生一样，虽然他会哭会闹，因为他的生命是那样幼嫩，所以做你知道做父母的就容忍儿女们，虽然给他相当的教育，但是呢还是容忍他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，过了西乃山以后，后来你知道以色列人又抱怨又埋怨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记得以色列人再埋怨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神的手就领导他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。你没有受过教育是一件事，现在你受了神的栽培，受了神的教育，受了圣灵的指导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从现在开始就不再像以往一样，我们永远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，不能。所以等到我们长大了，等到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学了许多的功课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从前你可以抱怨，现在不能。从前抱怨什么事也没有事情发生，现在抱怨你看见神的手就会领导我们。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看以色列的人故事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同样的，他们吵着要吃肉，在西乃山以前他们真的吃到肉，那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事发生，那么他们吃肉还是一样，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鹌鹑，我们知道那个这个我们晓得那个鹌鹑是从大概从北非那地方飞过来，因为这是一种的候鸟，到一定时候它一定要飞，要往一个方向飞。那么刚刚好呢，是经过西乃半岛，到了西乃半岛的时候，它们已经精疲力尽，所以它们飞的那个高度非常非常低。那么以色列人如果拿根竹竿，一下就把它们打下来，因为它们已经实在没有力气。所以你稍微高一点的人，稍微用一点办法就把他们拿下来了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神就让他们说，我们从前在肉锅旁边吃肉，现在神果然让他们有许多的肉吃，那就好像烤肉一样。但是呢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记得后来他们吵着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他们又吵着要吃肉，神还是给他们肉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肉还在他们牙缝里面的时候，神就击杀他们。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。所以我每次吃烤肉，那个牙用牙签那这个把肉挑出来的时候，我总是想起这一段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在西乃山以前和西乃山以后不一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基督不可以不长大，以色列人不能不长大。到了西乃山以后，那么现在他们受了教育，现在他们受了教导了，所以他们现在应该知道的比从前更多，他们知道应该怎样的往前行。那为什么神现在要这样对付他们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们到了西乃山以后，现在呢你要记得，所有他们生活不再是他们个人的生活。比方说那个会幕啊，圣经就称它做见证的会幕。所以会幕不光是他们你知道，不光是神在旷野里面设立的一个会幕，不光现在会幕叫做见证的会幕。 那么连这个约柜呢也叫做见证的约柜。那么神呢就把这200万乌合之众在西奈山下就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军队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了，因为会幕代表见证，约柜代表见证，这一班的子民也是见证的子民。所以现在跟从前不一样，从前是200万人乌合之众，但是现在他们有一个使命，他们如果从旷野里经过，他们现在要到迦南去，现在要让人看见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是属神的子民，现在因着神在他们中间，他们的表现和世界上的人表现不一样，他们吃的和世界上吃的不一样，他们的食物是从天上来的，他们的水是从磐石来，他们不是从尼罗河来的。你看见神为他们征战，这一切都是告诉人说神怎样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他们以色列人不是为自己过生活，以色列人也为着神的见证在那里过生活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不只为自己在那里生活，他们也为着他们代表神在那里过生活，所以他们不止自己在那里过生活，他们有代表性，他们为着代表神而在那里过生活，他们团体的、全体的、集体的在那里代表神在那里过日子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们在神面前受审判，将来有两个审判，一个为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受审判，还有一个为着他们所代表的受审判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今天你知道说这个神把我们把这个弟兄姊妹配合在一起，然后让两个人进入一个家庭，他们一同走到地坛那一端，那么这个生活是个婚姻的生活，一个做丈夫，一个做妻子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如果我们神配合我们，把一个家赐给我们，当然神把许多的快乐赏给我们，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像天堂的地方，所以每天你非常的疲倦，一到了家里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是，虽然这个世界非常的寒冷，虽然这个世界有苦难，但是你知道说，只有我们的家是最像天堂。家是什么地方？家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家是最给你自由的，家是叫你觉得回家的感觉真好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这个家你看见有喜乐，这个家有满足，有平安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。那么每一个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、做父母的、做儿女的，你看见都是家庭成员的一员。那么你看见这个家是多么美丽。那么你知道做父亲的是父亲，做母亲的是母亲，做丈夫的是丈夫，做儿女、做妻子的是妻子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生活，这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过生活过日子一样。可是不要忘记，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的话很清楚，那你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那么爱妻子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，这个做丈夫的要生活，做妻子的要说生活，那么妻子呢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那么这个也是生活里面的一部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保罗所给我们看见，圣经所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怎么做丈夫呢？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就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，你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，正如教会顺服基督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没有蓝本，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不是没有根据，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没有标准，我们今天在地上做丈夫做妻子和世界上的做丈夫做妻子不一样，我们今天怎么做丈夫做妻子呢？我们不光是为自己活，为自己做丈夫，为自己做妻子，但是更重要的地方，今天一个做丈夫的爱妻子，爱到什么地步呢？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有两顶帽子，一顶是我做丈夫，另外一顶我代表基督做丈夫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做丈夫的，我怎么做都可以，我怎么爱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不能说怎么爱都可以，那个爱必须是基督爱教会的爱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不小心我爱错了，我不小心用我的方法错了，就我的方法爱，我自己是生活了，但是我没有把主代表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今天一面我们是为自己过生活，但另一面我们是有代表性，我们在地上做丈夫的乃是代表主，做妻子的乃是代表教会。那么今天教会怎么顺服丈夫？今天妻子怎么顺服丈夫？是不是奴隶式的？不是。你看见说，就像教会怎么顺服基督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看见说，今天爱妻子或者顺服丈夫，那个标准是什么？那个标准就是一面我在那里生活，但另一面我要代表我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爱错了，我就等于把主代表错了。那将来在审判台前，我受的审判是两样，在基督台前，一个是按照我自己的生活受审判，你是不是好的丈夫受审判，另外你有没有把基督代表错，有没有把妻子，有没有把教会代表错。所以什么时候妻子不小心的话，那就是做一个错误的示范，告诉天使，告诉全宇宙说，那今天教会是这样来对待基督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丈夫不小心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他稍微随从一点的肉体，他失败了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不错，他自己没有尽责，没有做个尽责的丈夫，但是不小心他把基督代表了错，然后给人的感觉，给人的错觉，基督是这样带他的教会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过了这个西乃山以后，他们所学的很重要的功课。所以婚姻怎么美满，一个家怎么是一个美满的家，那个秘诀就是我们不只为自己活，我们为有一个见证。今天我们做一个家，每一个家都是个见证，做丈夫的也是个见证，做妻子的也是个见证。从前没有如果不是主教导了我们，我们做大小姐的，我们这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做丈夫的要怎样就怎样，但是不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做父母的他代表天上的父，他不能生气的时候就不管孩子头还是尾，就伤害他了，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他是代表天上的父，今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是代表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，虽然我们在地上过生活，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代表的责任，在我们肩膀上都有一个见证的责任。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做光，要做盐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当全地黑暗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就是光；当全世界腐化的时候，你知道基督徒就是盐。古时候没有冰箱，你怎么能够叫食物不腐烂呢？你只要把盐放上去就可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怎么今天能叫我们周围的世界不腐烂呢？我们的基督徒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责任，所以盐不能失去味道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变成了盐柱，是一个很好看的纪念碑，是叫人看见它非常的伟大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盐已经失去了味道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得教训。如果我们没有蒙恩，如果我们还幼稚，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做都可以，我只要做聚会，只要祷告，只要奉献，只要常主日来聚会就可以了，我们以为这就是基督徒了，但是不，你如果来到了西乃山下，如果你蒙恩得救了，如果圣灵给你引导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一个小孩怎样，现在父母把他带到学校里面去，那我们现在也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学了许多的功课。
那现在你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做丈夫不是自由的做丈夫，原来做妻子不是自由的做妻子。那如果你看见说，基督丈夫爱妻子，应该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